职责，但是过去总处理饭吃的这种分工应该不是我的主要的工作。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当然我今天可以走到上面去帮忙你们要饭啊，你说哎呀牧师真好啊，服务我们啊。但是如果说我就是这样做不上台的话讲到，你觉得怎么样？不合理，不应该嘛，牧师传道人叫传道嘛，要不然怎么叫传道人呢？所以我应该有我的职责，你有你的分职责做什么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分工。但是在这个分工的过程当中不合宜，这个我们要理解。不合宜的话，我们再进到更深的那个境界里面去理解，不是单单是分工的问题，而且呢，如果将这个时间用在别的事情当中，他就肯定将那个传道祷告的时间分出去了，这个是重要的问题。我记得1986年到1988年之间，当我在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的时候，我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做那个实习。在这个教会里面实习的这段时间，我们教会出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当中有鬼附，甚至连一个副牧师都有鬼附。哇，你说这个有鬼附要做什么呢？啊，要赶鬼喽。赶鬼，你知道赶鬼是不是一句话出去就出去呢？我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了。这耶稣好像赶鬼是非常容易的，走到那里去的二千头猪都倒下来，矮山崖。我们赶鬼的过程当中，赶啊，花很长时间，鬼都一起带着不肯走，有些还要骗我们，他说：“哎呀，我不能走啊，在这里太好了，不肯走。”那有些说，本来我是从那个洞进来的，现在那个洞关了小了，我出去，就是骗我们，灵怎么可能？空间对他来说是问题嘛？你就可以看到有很长时间我们在赶，在赶，在赶。赶鬼是不是好事情？是好事情，因为弟兄姊妹有鬼，鬼附了，现在赶出去。如果他继续的追求的话，他的生命就有提升，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那个人。那就可以看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19-20节，就是说耶稣替那个格赖心的人那个赶出去鬼之后，他就怎么样？后来就做底加波利，底加十波利就是 polis， 就是城市，就在10个城市里面去传扬神在他生命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做这个事情是对，但是使徒做犯事的事情对不对？合宜不合宜？这个是其中一个矛盾。当时我们都是中计了，当时我们中计都是牧师啦，那个我是那个小弟了，当时是牧师助理了，对不对？那你就一直赶啊，我每个星期七天都在赶鬼，赶得很辛苦，也有成功赶出去的，怎么样？中计了，邪灵要我们牧师传道，还有执事长老都在赶鬼，结果我们所有的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摆在一旁，明白吗？中计就是这样。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怎么可能，这样全部时间都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我们就说不行了，我们就想出一个方法，逢礼拜三才赶鬼，而且要报名啊！哇，这些弟兄姊妹很夜里的报名啊，排队要赶鬼了啊！那反正他的鬼都在他里面有20年、30年，有些10年、10年、8载。现在不出去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晚一点赶嘛，排到明年3月才到你的话，明年3月再说嘛，明白没有？就是这样排队，这样按照规规矩矩的来去做。不要做这里使徒行的做的不合宜。 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应该做的事情没去做，做了别的事情。比方来说，今天我们应该要把一些时间去灵修祷告的、读经的，我们都看电影啊。哎呀，有一个还在追那个连续剧，一直在把时间在某些地方不合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这个矛盾，我说有两方面的。那些人的矛盾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矛盾，但是同时在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跟从神的人，在这里是使徒，他们真清楚不要中计，要将时间摆在应该的事情当中。然后他们都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可以说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去解。那你就知道在这里呢，使徒是非常聪明啊。那跟门徒这样说了之后，他们选出来的人有多少个？7个，好数字啊，对吗？哎，7个是什么人呢？7个都是，你看看这些名字 ，Stephen 是的，是的，你知道这个 Stephen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希腊文啊。你看看这里7个人，尤其是最后一个人，他说是进了犹太教的什么人？安提亚人。安提亚是哪里啊？安提亚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安提亚就是那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尼哥拉就是外邦人，不过他进了什么犹太教。所以你都可以理解这7个人都是什么人，都是希腊人，或者是讲希腊话的人，犹太人，明白吗？所以你都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现在是族群，族群当中我刚才说有文化呢，有宗教呢，有那个语言，现在肯定就是什么语言的问题，吃饭啊都没听到，所以没办法去吃饭。所以你就看他现在很聪明的就选出7个什么能够讲希腊话的，当然也能够听得懂希伯来话的这些人，这7个人才能够关注到这个族群里面的语言才产生的这个困局的这些问题。所以这7个人出来之后就肯定可以来去解决，起码叫吃饭的时候一定听得到，然后呢就会去拿东西。而且因为现在人多口杂，事情发生了，那个问题出现了，教会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教会也同样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长辈那个执讲就来想一想怎么样去处理。如果好像这里用的对的话，方法准确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你看我们在香港5大诉求，我告诉你，如果这个5大诉求按照他们所要的都实行的话，肯定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要解决问题，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解决问题当中，我们都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选出来的7个人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一，他们要有，这里说怎么样，第5节要好明星，又给圣灵充满，又智慧充足的人。你知道原来搞吃饭的事情都要有这样的能耐，没有这种能耐很不容易的。我知道弟兄你是负责吃饭的事情啊，肯定你是有圣灵充满，有那个智慧。有很多时候啊，你看那个饭包摆在哪个位置，种菜摆在那个位置，那些还是你看这样摆过来放在这里， 盘子在这边聪明不聪明啊？当然不聪明了，盘子要擦，要摆在这边才顺着去嘛。这些都要有智慧、有聪明、有那个灵力。因为什么？当人家在争的时候，你要有一种的心灵充满的那种温柔，面对这个事情。很多时候，这个温柔对我来说是非常一个挑战的，因为我是性情比较急的人。我虽然喜欢讲笑，但是很多时候我要面对冲突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弟弟啊，我们去圣地的时候，很多冲突的，尤其经过西南山，每一个人都会发怨言的。发怨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心灵充满来去面对。这个是第一个关注的。但是第二个关注，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选出这些西里人，这个西里的人来去管西里的话的人，当然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但是我在这里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是排第一位的司提法。因为你看整个第六章只有十五节，不长的一章书，头七节就讲到我们刚才的这矛盾啊，怎么解决啊，怎么选出人来。但是如果我们从一章一主题的角度来看整章的话，剩下从第八节到十五节讲谁啊？就是司提法。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族群的矛盾与信仰。意思就是说，矛盾是无日无之的，一定有的，在人多的地方一定有矛盾的。但是信仰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处理的方法，这个是肯定的。今天我们的信仰的数值高的话，我们处理方法就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圣灵的感动来面对整个冲突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七个人的第一个就是司提法，而且选出来之后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从第八节到十五节就讲到这个司提法的信仰的展示。你看，选出来要好明星，又有心灵充满，又有智慧的能力的人，那司提法是不是一个排第一位的这个人呢？你知道他排第一位，还有在教会历史当中他排第一位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排第一位为信仰殉道，他是第一个。就是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章可以看到，但是在第六章他的信仰的那个根基表现，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这里就是让我们今天来学习族群的矛盾跟我们的信仰的问题要连在一起去理解。我觉得我们是跟着这个几百年前的一个英国的大主教分成一章一章去学习，其实我们离不开那个历史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从我现在，哎呀，我现在才相信耶稣啊，我现在才理解的，没有，我们是连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的每一点每一刻。你比方来说，从四世纪，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叫那个创造那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信仰的，你听过没有？三位一体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没有。但是奥古斯丁就将三位一体这个用词加在我们的信仰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就有三位一体。现在我们读的尼西亚信经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读那个使徒信经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今天也相信天父、圣子、圣灵的这个三位一体。所以你在过程当中，我们跟教会的历史一直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司提法的时候， 他的信仰的展示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当那个英国的大主教像这个一张一张分成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今天就跟你们看，这是十五间都连在一起去看，我能够看到第八节到十五节这个斯提凡大有能力，在民间有大奇事神迹的出现，然后他有很多人在不同的会堂，会堂是什么？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那些变成进了犹太教的西底里人也到那个会堂里面。现在会堂里面的人有一些叫保守派，有些是自由派，有些是中立派，是吗？什么党派？党就有派，党中有派，是中外古今都是这样的。所以你都可以理解，在这个会堂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犹太教聚集的这些人当中，就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保守到一种已经近乎民族主义的这种人。这种人对于西提凡这个，我们应该说外邦人，西底里人，这个西底里人进到那个犹太教里面，但是他有好名声，有智慧，有圣灵充满，不一定是这样的，可能是假章。就对这种传统很保守的犹太人，就是在这里，你看到第九节啊，第九节就是利白地拿，如果你查那个 Google 利白地拿，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尤其这个会堂里面的人是极其保守的，他们对一个外邦人排七个人当中的第一个，他就觉得一看到都不顺眼了，他们就是跟他理论了，但是又辩不过他，因为斯提凡有圣灵充满，有智慧，他就辩不过他出来，他们就怎么样，买一些人来去控告他，说他毁谤摩西，就是旧约。你就可以理解，当他用这个事实的时候，也展示这些会堂里面的人是极其保守的那一批啊，所以这种的人来去跟斯提凡来去对衡，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好留心，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你都看到那个斯提凡的生命确实彰显圣灵充满，确实能够彰显那个智慧，能够辩驳当中能够将他们辩倒下来，可能这个也是他们的那种希腊人的一种的那个习惯。你知道什么叫习惯？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呢，那些人呢坐在那个雅典的城的门口做什么？说说听听，这些男生在哪里讲闲话？但是这个是他们民族的习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说的，无论是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柏拉图，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的学生阿尔萨纳，这些人物都是哲学的大家，这些人都是在辩驳当中成为家的，他们是非常嘴巴非常厉害的，他们是用辩论的方法来去得到智慧知识的，所以你能够辩赢他的话，你是会非常厉害的。斯提凡也是这样，他明显受到这种哲学的那个学习思维，所以普通的犹太人一种神恩独宠犹太人的这种的那种的做法，通常是怎么样的做法呢？他们都是一种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听。为什么？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当中，十三岁 已经将那个旧约的圣经倒背如流，他们这些背逆，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书斋的那种学习的方法，背下来的时候，你问问题不准问，继续背。如果问的话不行的，老师这里不可以问的，老师只能够告诉你背什么背，背诵之下你就没有一种叫批判性的思维，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一种反问，跟那个试题板的上面的那个学术的那个根基，这些辩论的方法。所以你现在看到为什么那些犹太人根本他一辩的时候辩不出来就输了。所以这种的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模一样。当两天前有一个深圳的姊妹微信给我问一个问题，我说我好像常常都有一种律法主义的这种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我说你举个例子来说看看我怎么去理解，我相信你的问题出于你的解经有问题。结果他告诉我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读到以赛亚书一个经节，他套到他自己生活里面的买不买一部车子的事情，然后觉得买这个车子是有错误的一个行动。我就说这两个都是不搭嘎的事情，你怎么可以用这个经文就来解读这个生活的每一个有一个点的事情呢？所以这些批判性的思维，我就是告诉他你需要有批判性的思维。他就下一句问我什么叫批判性的思维。哎呀，我说上去 Google 一下就搞定了，我说这个都还要问，你都可以理解我刚才说的犹太教的那些人是下面说什么下面的说什么的话，没有那个思维去问为什么，那你怎么可以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信仰弟兄姐妹们不能光光好像犹太教的这种的做法，这是背你需要去学习开阔你自己的眼界。当你看到一个字词的话，现在真的很方便，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嘛，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用词为什么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叫什么民族主义呢？其实我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什么，我今天早上还是 Google 一下学多一点明白多一点来跟你分享。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到族群的矛盾与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理解，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很浅薄，很不会追究或者追问这些事情的根源，以致我们没办法能够理解。牧师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呢？牧师怎么叫我就怎么来去理解呢？请理解。一个神导者斯提凡，他之所以离开世界，他是坚持他的信仰，他有好平心，他也是智慧充满的人，也是信灵充满的人，但是他对信仰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认真的。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用这种的态度面对我们的矛盾，面对我们的信仰，来去好好的来去履行这个信仰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的主耶稣，我们。